新乃三约。那么神就讲到咒诅，神也讲到祝福，对不对？那么讲到咒诅和祝福的时候，非常有意思的，神是怎么说呢？如果你遵行这些律法，你就要得祝福；你如果没有遵行这个律法，那么这个祝福、咒诅就要临到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《生命记》的一段圣经？《生命记》的一段圣经。十一章，生命记十一章，我们看这个，等到神讲了律法以后，你看啊，神前面都是讲的律法啊，我想我未必去看，因为前面都是复习那个摩西所给的律法。然后呢，十一章26节。看啊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，然后下面你看他怎么说。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上，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。我们不是说过两座山吗？以巴路山在北边，然后呢基利山在南边。如果你对着以巴路山看的话，是一片的黄，所以在那里宣布咒诅。那现在你对着基利心山呢，是一片的翠绿，所以你宣布祝福。所以20-30节，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，在住阿拉伯迦南人之地，与基甲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吗？这个摩利橡树就是亚伯兰刚刚到的时候，我们说他到的事件就是在摩利橡树嘛，就是摩利地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从这句话，那个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说你看这个明明是基利西山嘛，很明显的嘛，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？这里又提到这个摩利树山。那么而且呢，根据他们的解释，这里的解释是说，我们看啊，这里解释讲，你这个29节，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西山上。那么这个是你们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西山上，这是以色列人做的。但是呢，根据撒玛利亚的解释，他们认为他们所明白的原文是说神祝福这座山。那如果神祝福这座山的话，毫无疑问的圣殿应该盖在上面。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神祝福呢？因为亚伯拉罕事实上是在这座山把以色列把他的儿子献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各个角度来看，他们肯定那么这座山应该就是敬拜的地方。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，我们的祖宗敬拜神在这个山上，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明白了整个这个迦南地的，你明白了这个撒玛利亚在迦南地所占有的那个地位，他所在的那个位置，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。现在你就能明白这些话。然后31节说，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无业的地，在那里居住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向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读圣经的人，所谓读圣经的人，再读到12章，他就完全清楚了。在他们来看，这个很明显。你看第5节，12章第5节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。那么前面明明说基利山被祝福嘛，那这很明显的是神是选利他民的居所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根据11章跟12章最后的结论，就是我们敬拜呢应该在基利心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，从此以后那些在北国选择敬拜另外的一个敬拜中心的人，他们良心完全平安了。他们会告诉你说，我们这样做乃是因为根据神的话是那么清楚的说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不光是 你等一等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哪里，就是说不光是啊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第一次到迦南是到了迦南的中心，等到雅各回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回到哪里，也是回到了世界。我们看看一段圣经怎么记载的，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，创世纪创世纪应该是对，是33章，然后18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利伊洛伊以色列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回雅各呢到了示剑同样的地方，那么支搭帐篷，而且呢就像示剑的父亲呢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那块地，而且也筑了一座坛。那么你到了约书亚24章的时候，你才明白后来约瑟呢把骸骨送到迦南地葬在什么地方呢，就葬在这里，就葬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块地。因为这块地是谁的买的，是雅各买的。那么当然你如果读到斯提法的见证，他没有说雅各买，他说是亚伯拉罕买的。那现在这就是圣经中的一个难题，事实上呢你仔细去读呢，明明是雅各买的，怎么说是亚伯拉罕买的。亚伯拉罕是买了一块地，但是圣经明明讲的亚伯拉罕，在旧约明明讲了亚伯拉罕买一块地，不是在示剑的，是在哪，在希伯伦呢，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呢，这个牛头不对马嘴。这个现在是示剑，是你可以说迦南地最中央的最中心的地方。但是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亚伯拉罕要埋葬撒拉的时候，他呢就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要葬他的妻子，所以那块地根本不是这块地啊。所以有的人解这个难题的就把两个扯在一起，就完全都糊涂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事实上呢，你斯蒂凡是讲这么一块地，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宗回来后来就葬在这个世界，那么如果葬在世界的话，不可能是不可能是雅各，不可能是其他，只有约瑟。所以但是呢，问题就是怎么会是亚伯拉罕买的呢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就做亚伯拉罕替他的妻子买一块地，在那里埋葬他的妻子。从他的作风来看，你就知道当初呢，他不是神向他显现说这就是我所赐给的这块地，他一定是用钱买的，就是根据斯蒂凡，他的的确确买了这个竹，这个他不是竹林做坛那块地，他就买下来，否则你怎么出坛？那么也在那支搭帐篷。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从斯提凡的见证我们就晓得，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，他是用钱买了一块地，就是后来雅各所买的那块地，也就是谁呢，约瑟所埋葬的那块地。所以现在我想是很清楚了，意思就是说老早是祖父买的，过了两三代以后，那么因为新的主人不大认识，所以他们重新再立一次约，那么雅各呢再给他一些钱呢，的的确就把原来的那个地方就敲定了，所以后来呢就变成谁的地呢，就变成约瑟那一块。那现在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，帮忙我们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4章，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个叙加这座城呢，其实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那么圣经明明说那是在世界什么以东，很清楚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那个就在世界的附近。那么我们晓得就是那么一块地， 所以我们晓得就是雅各回来，后来我们的以色列人把约瑟的骸骨送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做了宰相，他不是和他的父亲或者祖父一同葬在这个希伯伦，他事实上是葬在世间。那么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发生在撒玛利亚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如果再读这个创的生命记第二十七章，我们看看生命记二十七章，生命记二十七章呢第十一节，生命记二十一章第十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，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。流便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我想很清楚这两个人。然后下面的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，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手所做的，在安息社里那人必受咒诅。百姓都答应说阿门。然后呢，我们读到最后第二十六节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门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我们知道生命记呢，就是神把对于第一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对年轻一代再说一遍。然后呢，等到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通通告诉以色列人以后，那么现在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如果你们遵守律法的话，你们就要得着祝福。如果你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话，你们就必要受咒诅。然后百姓怎么说呢？百姓说阿门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和以色列立了个约，这个约呢是两边都签字的，一面神这么说，然后下面呢百姓说阿门。所以等到后来，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违反了神的律法，等到神把这些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是完全公义，因为这是两边所签的约。那么现在呢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，现在神特别告诉说，你们如果进到迦南以后，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要为百姓祝福，然后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然后百姓要说阿门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，现在你们漂流了四十年的旷野，你们一心一意就是有一天能够进到应许美地，因为他们漂流了四十年，一个一个都倒闭在旷野，现在年轻的一代又被神兴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，终于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么第一件事你们要做什么？神告诉他们，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弟兄姊妹，很明显，他们在那样做，就完全在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，在世界的地方，那毫无问题的。所以，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去以前，神就把这个话讲清楚了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进迦南要做这件事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等到征战告了一个段落以后，你们一定要到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，当初神赐给亚伯拉，告诉亚伯拉说，这个地要给你的子民后裔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回到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你要在那两座山上，你们要宣告祝福，也要宣告咒诅。这个原因什么呢？原现在神是用旧约把以色列人和神两面都绑住了。你看见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神不能够祝福，所以神不能完全的自由。神现在他们只要遵行了，好，神会祝福。但另一面，如果他们背叛神，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很自然就落在那个咒诅底下。 所以当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了约，那是在旷野的。但是你等到真的到了巴勒斯坦，真的到了迦南地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要抽。